陆光牧师所著的《圣道专题研究》第二部分《旧灵和培灵》第四题《在基督里长大成人》。主耶稣曾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而一个人之所以能重生，是由于他来到主的面前，信而悔改，求告主名，主的宝血洗净了他一切的罪，主的圣灵洁净更新了他的心灵，而赐给他一个属灵的新生命，从而名副其实的成为上帝的儿女。但是一个刚重生的人所得到的属灵生命还是幼小的，像婴孩一般的生命，还需要在基督里不断健康成长，以致能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正如使徒彼得所劝告的，说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彼得前书二章二节。又如使徒保罗所教导的，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十四节。由此可见，一个人的属灵生命如果一直幼小长不大，是存在着危险的，并且属灵生命也像我们肉体的生命一样，是有病残死亡的危险的。主在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中也说明了这一点。主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又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他指上帝。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至六节、二节。再说，一个幼小病弱的生命也是没有能力为主做工的，只有不断健康成长，长大成人，甚至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才能被主所重用。那么我们怎样才能使自己幼小的属灵生命健康成长，以至于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呢？有几件事是必须天天不断努力去做的。第一件事是祷告。基督徒每天早晚两次或早中晚三次的定时祷告，是无论在任何忙碌的情况下都绝对不可以忽略停止的。这种个人的祷告如同属灵生命的呼吸一样重要。如果一个人忽略缺少了这种祷告，属灵生命就会立刻感到烦闷不安。如果一直停止了这种祷告，属灵生命就要窒息。这种个人祷告也是我们和上帝之间不断交通来往的方法，即此使我们可以源源不断地从主那里领受恩典、能力和亮光，使我们的属灵生命可以日益长大，品格可以日益完全。先知但以理就曾经在这方面为我们留下了极其光辉的榜样。他当时虽然是在敌人的谋害、大力巫王的禁令下，但他却抱定殉道者的心志，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上帝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结果虽然被扔入狮子坑中， 但却蒙上帝神奇的救护，连狮子也不敢伤害大以理。正因为大以理这样的重视祷告的生活，以致他才能有美好的灵性和完美的品格。灵感的诗人大卫也为我们留下了一日三次定时祷告的榜样。当敌人迫害追杀他的时候，他一心依靠上帝说，我要晚上早晨晌午哀声悲叹，他也必听我的声音。诗篇55篇17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极其重视定时祷告的生活。根据福音书不多的记载可以知道，他经常天还没有亮就起身到旷野或其他安静的地方去祷告。在一天工作结束以后，他也常到山上或其他僻静处去祷告，直到深夜。每逢有重大事情时，他更是通宵达旦的整夜祷告。关于信徒个人祷告方面，除了每天早中晚两三次的定时祷告之外，随时随地不断的祷告也是每一个想要过得胜生活的信徒所必须学会的。正如使徒保罗劝勉我们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以弗所书六章18-19节。另一处又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18节。例如以诺就是借着随时随地不住的祷告而与上帝不断同行300年之久的。经上说，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上帝同行300年，以诺与上帝同行，上帝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创世纪5章22-24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的心灵更是时时不断向上帝敞开着，时时不断和上帝保持着最亲密的相交，以致主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出于天父的指引，并靠着天父的恩助。主耶稣曾对犹太人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约翰福音8章28节。主耶稣也曾对门徒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约翰福音14章10节。主所特别重用的使女怀艾伦提醒我们，许多人在诱惑之中孤身受敌，是因为他们没有把上帝时时放在面前。何时我们让那与上帝之间的交通隔断，那么防御罪恶的战线也就失去了。你们的一切好意善念都不足以使你们抵挡罪恶。你们需做祷告的男女，你们祈求的声音不可以微弱偶然时断时错，却要诚恳坚决有恒。做祷告不一定要每次跪下的，你们独在的时候、走路的时候或日常工作忙碌的时候，都要养成与救主谈话的习惯。你们心里要时时向上帝静默的呼求，求上帝扶助你们、光照你们、添你们力量、给你们智慧。你们的每一口气都要成为祈祷的呼吸。服务真权第43章481页。第二件事是研读圣经，默想主的话。圣经上告诉我们，主的话 是我们属灵生命的饮食。我们肉体的生命是靠食物来维持和生长，我们属灵的生命却是靠主的话来维持并生长的。主耶稣曾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马太福音四章四节。先知耶利米也说，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还有一人约伯说，我看中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需用的饮食。约伯记二十三章十二节。因为饮食只能维持人肉体的生命，而主的言语却能维持人属灵的生命，直到永生。而且主的话还能使人的属灵生命得到丰富的营养，以致能健康发育，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知道，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中，如果缺乏营养，就会发育不良，甚至影响终身。我们在灵命上，如果缺乏主的话语和真理的亮光，也会影响我们灵命的发育和成长。主的话也能洁净人的心灵，约翰福音十五章三节，诗篇一百十九篇九节，能使人成圣，能建造人基督化的完美品格。正如主在临别祷告中为门徒所求的，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五节、十七节。使徒保罗也教导我们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至十七节。此外，主的话也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又是我们信仰的根据和标准。我们必须在圣灵的指引光照下，通过深入查考研究圣经，才能使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至十四节。第三件事是不断在主里追求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我们以前已经讲过，属灵生命是喜爱圣洁、恨恶罪恶的，罪也是属灵生命的毒瘤。一个人如果有任何一点罪不肯悔改，这一点罪就必日益辖制捆绑他，直到使他的属灵生命死亡。凡是已经重生的信徒必定会有这样的经验，当他的心灵意念或言语行为上有任何一点罪的时候，就一定会立刻受到圣灵的责备，而心中痛苦不安。这时他如果立即到主面前来悔改认罪，不但求主饶恕，而更求主解除，就必立即得到主的赦免，而心中重新得到平安。但假如他迟延着不悔改，就必会使圣灵进一步担忧。当圣灵为他担忧的时候，他的心中也必感到不平安。但如果他仍然继续硬着心不肯悔改，使心中不平安的感觉渐渐淡忘，以致完全消失，那么他实际上已经是消灭了圣灵的感动。如果他不断消灭圣灵的感动，就必会使自己的心灵 变得日益刚硬，甚至刚硬到不可能再受圣灵感动而悔改的地步，那么他实际上已经犯了亵渎圣灵的罪，而注定永远灭亡了。因此圣经上再三劝告我们说，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节，因为不断消灭圣灵感动，就可能在不知不觉之中，心灵已经变得完全刚硬，已经永远不可能被圣灵感动而悔改，这也就是犯了亵渎圣灵的罪，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一、三十二节。而从积极方面来说，如果我们能够不断的信而悔改，求告主名，不断的求靠主的宝血赦免洗去我们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上一切的罪愆过犯，也就是不断的因信称义，不断求靠主的圣灵大能，使我们的心灵意念言语行为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也就是不断的因信称义，我们的属灵生命也就日益长大成人，以致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样不但不会被罪迷惑，心里刚硬，离弃真道，弃绝上帝。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至十四节，六章四至八节，而且更能使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并且多结果子，荣耀上帝。正如经上所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于上帝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原文是又要加上圣爱。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彼得后书一章四至十一节。第四件事是不断在主里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当我们真正得蒙天父上帝和救主耶稣洪恩大爱的拯救时，我们也必切望别人像我们一样蒙恩得救。再说传道救人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假若不肯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从更高的含义上来说，我们也等于是见死不救，犯了杀人的罪。以西结书三章十七至二十一节，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十七节。传道救人也更是我们的福分，主耶稣曾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五节。这不但是指经济物质的施舍方面说的，而也是指传道救灵工作方面说的。的确，我们帮助别人，自己也必得到更大的帮助，我们拯救别人，自己也必得到更大的拯救。我们若能在主里不断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我们自己的信心爱心和热心也必不断的增多，我们的属灵生命也必不断的强健而长大 成人。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不肯在主里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我们自己的信心、爱心和热心也必渐渐衰退，我们的属灵生命也必渐渐衰萎、病弱，直到死亡。参看约翰福音15章2节、6节。过去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生命在于运动。这固然是指肉体的生命说的，但也同样适用于属灵的生命。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如果经常运动或劳动，他的身体就必不断的强健，如果整天躺着不动，就必不断的衰退、病弱，直到死亡。我曾经认识一个病人，由于大腿骨折，一条腿绑了石膏，卧床休息了三个月。等到三个月之后，去医院检查的时候，不但绑石膏的腿不能站立，就连另外一条好腿也毫无力气，站立不住。可见那条好腿衰退得多么快。如果继续长期躺着不动，甚至连好腿也会变成残废。我们属灵生命的情况也是这样，如果我们不愿为主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我们的属灵生命也会衰退、病弱，直到死亡。反之，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属灵生命能日益强健，并且长大成人，甚至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也要多多效法基督克己服务、舍己救人的榜样。第五件事是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基督徒的人生应当是不断凡事感恩、靠主常乐的人生。不但在平安顺利蒙福的时候是这样，而在危险、困难、挫折、磨难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我们深信上帝对我们怀有无限的慈爱，他又有无限的全能和智慧，他能够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如果我们能学会这种凡事感恩、靠主常乐的信心功课，就将使我们的人生变得格外光明，并使我们的心灵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使徒保罗勉励我们说，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上帝，以弗所书5章20节。另一处又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18节。这里提到要凡事谢恩，凡事的原文是指每一件事，无论是平安或危险，顺利或挫逆，健康或患病，蒙福或磨难，试炼或管教，都包括在内。我们在这一切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都要感恩，只有犯罪的本身除外。这里还提到要常常喜乐，保罗在另一处也劝勉我们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4章4-7节。保罗劝勉我们要常常喜乐，不是有时喜乐有时不喜乐，也不是在平安顺利蒙福时喜乐，在危困挫折磨练时就不喜乐，而是要常常喜乐，不断喜乐，甚至落在百般试炼中或是遭受逼迫，也都要 靠主喜乐。主的兄弟雅各劝勉我们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雅各书一章二至四节。主耶稣在八福中也说道，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马太福音五章十至十二节。还有，即使信徒在管教中，也要通过悔改、认罪、离罪、成圣而转忧为乐，因为主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启示录三章十九节。主在八福中又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马太福音五章四节。大卫在深切痛悔的祷告中也恳求说，上帝啊，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诗篇五十一篇一至二节，十至十三节。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做到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呢？一，要不断地对付罪，追求成圣，爱主爱人，因为罪能破坏我们心灵中的平安。因此，如果我们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上亦有了罪，就应当立即认罪悔改，求主赦免，更要靠主成圣，讨主喜悦，常在主的爱中，这样我们的心灵中就必得享主的更大安息和喜乐。约翰福音十五章九至十一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二，要不断信靠上帝，要因信感恩，因信赞美，因信喜乐。诗篇四十二篇五节。要靠主常常喜乐，腓立比书四章四节。有时候信徒在遇到困难、病痛、试炼的时候，心灵中所以会充满了忧虑、烦恼或胆怯，就是因为失去了信靠的心。马可福音四章四十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一节。主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三节。又说，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节。使徒彼得也说，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彼得前书一章八节。那么具体怎么信靠呢？经上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四章六至七节。三，也要不断顺服上帝。经上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靠主在原文和英文的意思是在主里。在主里包含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信靠主，二是顺服主。 我们之所以能在主里，不但是因着信靠，而也是因着顺服。只有信而顺服，才能得到主的平安喜乐。我们不但在顺利、蒙福、快乐的时候要顺服主，而在遇到困难、病痛、试炼的时候也要顺服主。而且我们的顺服不应当是愁眉苦脸的，而应当是欢喜快乐的，不应当是消极的，而应当是积极的。我们要在顺服中努力学好功课，克服困难，做好见证，荣主一人，就必能提早结束考验，进入更荣美的境地。使徒保罗就在这方面为我们留下了极荣美的榜样。他当时虽然被罗马政府囚禁着，却仍然靠着主大大欢乐，并且还在捆锁中写出了一封充满喜乐的监狱书信《腓立比书》。他在这封书信中一开始就满溢着喜乐的心情为弟兄姐妹感恩，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上帝，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信望福音。接着保罗又满怀欢喜感恩的心，以属灵的眼光分析自己的遭遇，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上帝的道，无所惧怕。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后面保罗又一再勉励弟兄们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又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我们看到保罗自己虽然在监禁中，不但不忧愁，反倒充满喜乐，不但自己靠主喜乐，而也要弟兄们和他一同喜乐。他在捆锁中一心所思念的不是自己的厉害，而仍是传道救灵圣功的推展。这真使我们看到一个在基督里日益长大，满有基督长成身量的人所必有的表现。但愿我们每一个上帝的儿女也都效法使徒保罗的榜样，不断追求在基督里长大成人，不断祷告读经默想，不断靠主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加爱上帝爱人，不断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一切考验，以致使我们的属灵生命也能像保罗一样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样我们在世为人就能多结果子，荣神一人，欢然迎见主的复临。